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要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如果有朋自远方来，你会如何接待这些好久不见的好朋友呢？有件事情是一定会做的，那就是请他吃饭。无论是到家里来吃饭，或是到外头的餐厅吃，这一顿饭呢是绝对免不了的。如果时间充裕许可，那一定不止一顿饭，而是会希望带他尝遍家乡味或者是当地文化的美食。而反过来，当我们有机会到外地去观光旅游，甚至是出差，我们一定也会借此机会尝尝当地特别的食物哦。但是一说到吃，有些人特别是基督徒会觉得这实在是太世俗太不属灵了，真的是如此吗？打开圣经，我们会发现耶稣是经常和人一块吃饭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耶稣来到我们家做客，和我们一同坐席，我们会想要端出什么样的菜呢？或者我们会请耶稣跟我们一起进食祷告呢？如果你觉得一说到吃就是很不属灵的，而且吃东西也仅仅只是为了维持身体基本所需，像是身体的燃料一样而已，那么你不要错过这一本《基督是餐桌之主》。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六章《创意性的饮食》，在料理食物中塑造文化。为什么吃东西的乐趣也是重要的呢？或许有一些人对此不以为然，但是我认为作者瑞秋·史东的一些观点也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读这一本《基督是餐桌之主》之前，我们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艾文斯所写，陈秀玲姐妹所翻译的《日日与主同行》。今天我们要读的这篇灵修短文主题是诗与德，经文在诗篇第90篇1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90篇17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日日与主同行》。诗篇第90篇17节，愿主我们上帝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诗与德。主啊，我要努力学习，自从我做基督徒以来，你一直在教我的功课，就是如何面对失丧。基督徒的人生是大有损失的人生，世人爱抢第一，基督真正的门徒则学习如何殿后。让我们来看耶稣失丧些什么。他失去很多门徒，请参阅约翰福音第6章66节。他失去他的尊严，失去人们对他的敬重，以及失去他的衣服，请参阅马太福音第27章29到35节。然而最重要的是，他失去他的生命。再来看保罗失去些什么，他说他为了基督失去了一切。 请参阅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这一切之中也包括了他的生命。除非我丧失自己，否则我不能对基督有任何贡献。门徒生活应当像大龙卷风中的房子，一点一点地被风卷走，最后除了地基以外一无所有。然后上帝要在地基上建造新的房子。我的毛病也是大多数基督徒的毛病，就是我不愿意死去，坚持要活着做王。保罗曾说过一句意义深远的话，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请参阅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二节。主啊，太多时候就是因为死亡没有在我身上发动，所以我的老我一直在阻止我得到新的生命。主啊，这道理真的不容易懂。起先我以为基督徒的生命是充满活力，充满喜乐，充满胜利，是永不止息的狂喜与兴奋。刚开始的时候也确实如此，然而不久你的清除工作就开始了。你的清单是那么长，朋友、健康、雄心、亲人，甚至一般人的普通愿望，你都要一一除去。上帝对我一生的计划，有时真像是没有情节的小说，而且原应该是朋友的上帝，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是敌人一样。幸好我有耶稣基督，通过他，上帝的一切应允才真正成为我的。因此，当我为了基督的名，把我的生命中属世的一切尽割舍以后，他就把我带入属灵的胜利之中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放下我紧紧抓住的一切，将这世上的一切邪情私欲、老我都钉在十字架上，与你同死同复活。愿你坚立我手所做的功，愿我一生彰显你的荣美。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艾文斯所写，陈秀玲姐妹所翻译的《日日与主同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来到宝座前》。
让我们再一次来到宝座前，不离去，享受在你爱中得着自由的应许，无论是在晴天或是经历风雨，靠着我主，爱我的主，在一切事上得胜有余。来到你宝座前，见你的面是何你住 切世上的声音。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我们的天父上帝，他的创造是非常多样性的，全世界各地因着环境、气候、文化不同，食物的种类、烹调的方式也都不一样。很多地方就算呢它有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美食，但绝对不会比当地来的道地哦。就像我每一回回到我的家乡，我一定要吃一道当地的小吃，而且也一定要吃我妈妈亲手所烹调出来的菜，才更加有那种回家的感觉哦。你呢，回到你的家乡，你最想吃的东西是什么？还有当你向别人介绍你的家乡美食的时候，你想到的又是哪些食物呢？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瑞秋史东所写，秦韵普所翻译的《基督是餐桌之主》，来到第六章，创意性的饮食，在料理食物中塑造文化，第一个部分。儿子艾登在牙牙学语时，他把所有看起来像面包的东西都称为面包。玉米饼是面包，吐司是面包，印度烤饼、司康饼、马芬蛋糕、长棍面包，对他来说都是面包。也没错啦，每种形式的面包都见证了这世界上人们的相似与不同之处，以及我们如何栽培、种植、加工各式各样的谷类，使它们可以食用又美味。事实上，我们所吃的每样东西都是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大自然的产物。我们很少吃野生的食物，我们大部分的食物，不论植物、动物，都已经经过改良。 崇尚从前更简单与更自然的食物，好像很时髦，就像那些支持旧石器时代饮食法的人一样，他们坚称未经农业改造的食物是更健康的。然而姑且不论这理想化原始事物，旧石器时代饮食法要在现今实现，也要靠着全球化的食物体系才有可能。即便是你自己在后院种的胡萝卜和番茄，也是文化的产物。在达诺的蔬菜传记中，他追溯蔬菜的历史，例如番茄、胡萝卜、卷心菜等，显示他们是如何像农业动物一样，从野生的对应品种被改良至此，以及食物如何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深植在不同的文化中。没有番茄的意大利菜，或者没有马铃薯的法国菜，会是什么样子呢？这世界上到处都是人，人们对食物也有不同的处理方法，而这些差异不仅仅只是饮食上的不同而已。英国人曾经戏称法国人为青蛙，而法国人反击他们是烤牛肉，这绝非巧合。食物代表着你是谁，套一句布里亚萨瓦兰的名言，他说，告诉我你吃什么，我就可以分析你是什么样的人。饮食文化孕育了其他的文化产物，农业的兴起为狩猎采集时代画上句点，同时也揭开了文明建筑的序幕。固定的村庄、城镇、建筑、艺术以及经济交换的成型，稳定生产可以储存的多余食物，例如谷类，使人们定居创造文明成为可能。但是食物不仅仅是产生更重要的文化与艺术的推手，事实上自古以来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食物本身就带着浓厚的文化意涵。创造、料理、分享以及将食物奉上桌的方式本身便是重要的文化与创意实践。举例来说，当我们家和瓜地马拉的朋友一起吃饭时，若晚餐的主人没有将自己盘子里的食物分给客人，会被视为没有礼貌，但若客人接受食物的话，也会同样被视为没有礼貌。在喜福会中，谭恩美讲了一个故事，提到某个男朋友对一个美国籍华裔母亲所做的菜发出极度侮辱人的评价。这男朋友说，这食物不够咸，没什么味道。而这位母亲温柔地回答说，那只需要自己加点酱油就可以了。我祖母认为处理一只鸡的正确方式，就是在一切手续之前先把它里里外外都抹上盐，然后再用水冲掉。他是犹太人，所以这是使肉洁净的一种方法，以确定没有任何的血残留。但是他并不是在遵循犹太人的饮食传统，他只是照着他母亲和他母亲的母亲教他的方法清洗鸡肉而已。而许多英国人过松饼日，在大灾期之前的礼拜二吃松饼配黄色糖浆，不论他们知不知道，这传统开始于几百年前，是为了要在禁用动物相关产品的斋戒之前将牛奶和蛋用完的缘故。饮食如同衣服和栖身之处般，是人类生活之必须。然而就像每个文化都会发掘与发展其建构房屋与设计衣服的方法，适应他们特定的需求和感受，食物及随之而来的买卖交换也是如此，道出了我们对这世界的了解。神经人类学家约翰·艾伦写道，食物是文化物件，在有形与无形中被赋予远超过其营养价值的含义与重要性。烹饪是在塑造文化，是为这世界创造东西，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展现方式。而这世界上任何现成的调理食品都无法取代这一点。食物历史学家哈维·利文斯坦注意到，商业蛋糕粉最初上市时并不受欢迎，因为要求使用者只要加水就可以了。当蛋糕粉重新经过设计，需要加入油、蛋、水或牛奶时，消费者因着觉得更有参与感而更喜欢这样的蛋糕粉。我们受造而具创造性，得以在我们的食物上发挥创意， 使它们更加美味，更吸引人。即便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料理食品工业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食物也是如此的。我想要探讨一个相当显而易见的概念，乐趣激发烹饪的创意。因为我觉得许多基督徒长久以来对饮食的乐趣保持着怀疑的态度，而这让我们的饮食方式变得不太健康。我们身处的文化是一个放满了经过设计以达最大乐趣的食物，另一边则是充满了营养建议，警告我们这种乐趣的危险。某一位倡导全素食的医生还与人合著了一本书名不怎么顺耳的书《乐趣的陷阱》。在早期的教会生活中，基督徒作家相当不安于肉体的食欲。尼撒的贵格利，他是加帕多家的教父之一，曾写下5或6个嘴馋的特征。之后这份吹毛求疵让人焦虑的清单被身材不那么清瘦的多马斯阿奎那加以发挥，还包括了太急着或太鲁莽的吃东西等罪名。从贵格利和奥古斯丁直到今日，基督徒对食物所带来的乐趣总是保持着小心谨慎的态度。最近的畅销书《健康饮食的灵性旅程》也是走这个路线，认为所有对食物的渴望在本质上都是危险且可能是有罪的，因为我们受造是为了渴望神。对丽莎·特克斯特来说，理想状态是尽可能只吃最健康的食物。就这个观点而言，饮食的乐趣在于理智上知道自己正在对身体做对的事。我大学时代曾编辑过一份小小的学生刊物，有一位营养系的学生投稿一篇短文，主张为健康而吃比为乐趣而吃重要多了，还引用了圣经经文。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那篇文章很反感，或许是因为他将我信守却仍讨厌的教条一条条列出来吧。曾经当我还害怕食物的乐趣潜藏着危险时，我试着做起司通心面，然而好好的传统弯管意大利面我不用，却用了全麦面条。我不用全脂牛奶，却用了豆浆。我的确放了真的起司进去，但只用了1/4的量，其余的则用胡萝卜泥代替。它吃起来实在糟透了，而且不是那种每个煮饭的人都会意外遇到偶尔不小心失败的那种难吃，整个设计就是糟。之所以糟，是因为它不是拿来让人享受的，它是拿来让人健康的。或许就有限的意义上来说，糟透了的起司通心面是有营养的，包含了必须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身体所需的能量，让我们免于饥饿的痛苦。我的确为之心怀感恩。对世上许多人来说，这食物比他们当天的晚餐好多了，但这食物本身绝对无法令人满足。就算它能带来任何满足，也只是因着吃下这东西对我身体好的想法罢了。这种烹饪由想法而非美妙食材驱动的烹饪是一种禁欲主义，一种崇高的概念，在这里则是与健康有益的事更甚于乐趣，实际上是更甚于食物与饮食所带来的感官体验。这种对食物的思考方式，正如卡彭所说的，是一种思想上的流行，将一堆不相干的哲学偏见强加于以物质为主的事物。饮食主要是物质上的事，是我们身体和外在世界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这也是为什么长久以来信徒们对此一直有许多冲突与恐惧。然而那一位在以赛亚书第55章2节当中说道，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呼召我们进他的国的神，难道也呼召我们在饮食上行禁欲主义，完全奉行健康守则吗？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瑞秋史东所写，金云普所翻译的《基督是餐桌之主》。下面这首诗歌曲名是《快乐大餐》。
单纯好奇，爱冒险，不记恨，这是一杯孩子的心，是信心，是忍耐，是冲动，
这样多就够了，
从心里，
从了解，从
这样多就够了。感谢上帝提供材料，全部将它调和，用爱火慢慢煮炖，轻轻搅拌着，不是加进一点幽默，歌声和笑声，快来享用美味快乐大餐。一份爱心，就像你爱自己那样多就够了，一份关怀，再加一份牺牲，这样多就够了。天真无邪，单纯好奇，爱冒险，不记恨，这是一杯孩子的心，
是信心，
是忍耐，是冲动，这样多就够了，从心里，
从了解，
这样多就够了。感谢上帝提供材料，全部将它调和，用爱火慢慢煮炖，轻轻搅拌着，不是加进一点幽默，歌声和笑声，快来享用美味快乐大餐。
我们今天从《基督是餐桌之主》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六章创意性的饮食，在料理食物中塑造文化第一个部分。如果你觉得在饮食中享受乐趣，又或者你觉得吃东西很享受，感到有罪恶感，那么这一章我觉得是很适合你好好的一起来读的一章啊。在下一回作者会特别提到哦，如果在食物上有一点留心，那么会带来更多的乐趣哦。如何留心食物的特质呢？他会透过一颗洋葱呢来跟我们比喻啊，洋葱如何能够让我们看到食物也能带来乐趣和意义呢？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的《基督是餐桌之主》这一本书哦。好的，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如果是利用手写信件，请你来到以下的通讯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有是有没有的有哦，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爱心就像你爱自己那样多就够了，一份关怀再加一份牺牲，这样多就够了。天真无邪，单纯好奇，爱冒险，不记恨，这是一杯孩子的心，
是信心，
是忍耐，是冲动，这样多就够了，
从心里，
从了解，
从
这样多就够了。感谢上帝材料全部将它调和，用爱火慢慢煮炖，轻轻搅拌着，不是加进一